曾有问如何行，洞山说直须足下无思绪。行了道指的是心路历程，足下无思是指心地无私，心地无私天地宽。为什么会妄念纷飞，执着不舍呢？皆因一己之私利而起，若心地无私，觅妄念了不可得矣。这僧又问，只如行了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洞山反问，舍利因甚颠倒？这僧说，什么处是学人颠倒？洞山禅师说，若不颠倒，因甚却认奴做狼？本来面目是主人，行了道是修行方法，只是妙用是仆人，不是主人。若把行了道看成本来面目，就是换奴做狼，岂不是颠倒吗？这僧又问，如何是本来面目？洞山禅师说，不行了道。若说到本来面目上，连了道也不要行了。所以说，于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只是行法。确切说来，这句话是不究竟的，还不是本来面目，还是在行了道，尚在途中。待功夫做熟了，或的一声打开本来，法身之见也不可得，就不行了道了，也根本不曾行什么了道。阿弥陀佛。
好，各位师兄，我们来把它过一下这一段。前面的这个话因为没有贴上来，我估计大概就是这个僧问洞山如何行啊，如何修行啊，下足无私行鸟道啊，这个话是洞山说的，就是下足无私行鸟道。我们讲这个东西啊，因为我现在有点不那啥，不太确定，就是大家因为没有个反馈，像我昨天讲这个讲楞伽经的时候，基本上我的方法是以逻辑的方式为案例的教法。因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更多的是看到我们心中心里边的整个教义的方法，99.99%的方式都是以教典的方式而为案例，也就是说哪个经文上是怎么说的什么话，咱们元音老人是说了什么话，齐老师说了什么话，就是看到的大部分是以这种方式而为教授。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是从我这种人上啊，就我们在讨论这个方式方法，讲的方式方法，从我自己的这种性格上而言，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就是你看我这么多年前，20年前吧，在齐老师家里边，就问齐老师说，齐老师，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是你也给个准话，不是你也给个准话，是的话那我就自己就保认，那要不是呢，我就从头再来。就是这一类的，我的性格是这样，就是我不会因为说谁说了一个什么话，我就全盘接受，我是这样的性格的人。但是呢，就是我自己在想，就是心中心的更多的方式都是以教典的方式安利。当我们讲到说，比如说是心经里边的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为什么会五蕴皆空呢？我们明明看得见摸得着，为什么说它是空呢？所以我以逻辑的方式而为安利这样的教义。我不知道大家是乐意从哪种方式，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是觉得哪一种方式可能更切合自己的这一种，更容易接受。这个大家如果有个反馈，或者是在听的这个过程，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告诉我的。因为实际上是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自己所接受的摄受的，在云南的这个学佛的人里边，大部分的人呢，他都不一定听说过心中心，他就不一定听说过元音老人。就你问他说，哎，某某某元音老人说了什么话，他问你谁是元音老人啊，你说这是佛教界公认的弥勒化身，人家就觉得是哈，那不是你们这伙人迷信吗？就是你要说得出个道理来。所以我自己从我自己而言，我是希望把思路和逻辑都能够讲得圆，讲得清楚，讲得通了，用这种方式能够给大家把这个经文讲通了。是用这种方式呢，还是偏向于哪种方式都可以啊？ 是用这种方式呢，还是我们是以教典的方式安利？就我引经据文的某某某经文说的啥啥啥哪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啥？你来印证现在我的这种观点，这是主要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也是摄受两种主要的不同根器的众生。在我们佛教里边的四大部里边，一个是经部。一个是都可以啊，毗婆沙宗，也就是我们的一切有部，还有就是我们大乘里边的，对，一个我们大乘里边的中观，一个是我们大乘里边的唯识。中观和唯识呢，两个开派祖师都是我们的祖师。唯识的开派祖师是弥勒，也就是在兜率内院的那个弥勒菩萨，他是开派祖师。我们的这个中观的开派祖师是龙树，也是龙树菩萨，那就是公认的圣者。中观呢更多是以逻辑的方式安利，而唯识呢更多是以教典的方式安利啊。这个它有一些教授方面的偏向和特点。如果是都行的话，那我就以逻辑的方式安利，因为毕竟在心中心里这种方式的人少，毕竟少，似乎好像没咋见着。行吧，我们来过这个公案。也就是说，前段可能有僧人问说，问洞山如何修行啊？洞山就下语说：下足无私行鸟道，僧又问如何行，洞山说只需足下无私。如果我们以逻辑的方式而安利来讲这个教义的话，那么无私讲道理啊，现在就不讲公案，不以禅宗的方式来说这个东西啊。无私是指无我，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轮回的整个我们痛苦的核心是来源于有我。有我的呢，在整个佛教里边有两种有我，一种无我呢是指人无我，一种无我是指法无我，这两个都是我，也就是指轮回当中的无论心法以及是色法，这两个都无主体，这是整个佛教的核心，也是我们整个佛法解脱的核心。解脱的核心就在于去除对于万法执实，执其为实有，就是执其为有我的意思，这两个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执其为有我，执人有我及执法有我，这两个就属于我们的根本无明。当然在中观或者是在法相，就是我们唯识里边的定义呢会稍有区别，我们在这就不细讲，讲经文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只需下足无私去，如果说从教义的安利而言之，只需下足无私去，也就是说行一切法中不得见着有我，二无我，也就是没有主体。鸟道是指心路历程，我们想鸟道是什么？鸟是天上飞的呀，天上飞的地方呢，鸟道是啥呀？天上飞的地方不会有条路的呀，不会是人脚走的路啊，那是空中啊。所以鸟行之道有痕迹吗？鸟行之道无痕迹。所以这里就说到了，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所以这就回到，如果说回到金刚经，我们以焦点的方式安利呢，这个公案，已经被我解坏了。讲完这个公案我就不这么讲了，太后悔了。就讲到了金刚经里边的，如来如是灭度无数无量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讲的就是这回事情。直须下足，足下无私去。比如我们说，如果以禅宗的方式，目直去会吗？一条大路通延安，目直去没那么多事儿。直须下足行，无私去，后边的话全是废话。也就是说，即便是元婴老人在这讲的行鸟道是啥啥啥，这一些解释没这些话，下足无私行鸟道完了，目直去往前去。别问方向，一直走，走就是啊，路途不是家舍吗？找什么家呀？找什么方向呀？在这纠结这纠结那儿的会吗？目直去是指心态呀，目直去是指心态呀，这是最好的心态呀。所以下足无私，元婴老人是指心地无私，无私的意思就是无我的意思嘛，私是什么呀？ 思就是私心，私心是指一直考虑着有我呀，我解脱呀，我怎么样啊，我做的对不对啊，我做的好不好啊，我做的不好，我做的好，我有烦恼，我没烦恼，我要解脱，我不解脱，这还能目直去吗？这还能目直去吗？所以禅师是了手的人，就是这意思。他和盘托出的，和盘托出的就是目直去，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啊？需要你有什么事儿啊？你还在这儿路上，在这儿，你要契合得了则契合，契合不了回过来看看，什么是无私呀？心地无私，心地无私，天地宽，哪有天地啊？若能无私，天地也无自信可得呀。我们这里说的无我啊，并不是指压根没有这个东西，或者是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佛教说的无或者是空啊，它都是指自信无。自信无的意思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安立呢？就是在整个佛教界里边共通的观点，也就是说世间万法，注意啊，这是整个佛教里边，就昨天那个袁老师袁荣师兄让我在课前的时候专门让我讲这个，说你以中观的方式来安立这个楞伽的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我如何安立这种教法呀？如何来讲？这不是以中观的方式而安立，这是所有佛教界共通的，即便是南传，即便是小乘佛法，也是共通的人无我。也就是说，世间的我们不说万法，只说是普特迦罗的众，也是轮回众生，轮回众生都是观待而安立的。什么叫观待而安立？依赖他者而存在的，也就是从他自身那儿是不存在任何的自力能够成就自己的，所以他一定要依赖于其他，这是佛教的唯一核心，所有宗派都没有争议的一个论点。当然在其他的论点上，比如说名言上是否有自相，哎，不一样了，心相上是否承许自相，哎，不一样了，唯识宗和中观就不一样，中观里边的名言上是否承许自相，哎，不一样，名言上不允许承受自相的印承出来了，这等等等等的细微的之见是后边的这一些我们要责辩法义的时候再来看待。但是有一点是，无论小乘大乘还是一切佛法里边唯一共许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是鉴别佛法与外道的核心。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无生法是佛法和一切外道的分歧分界线，这个分界线是明确的在楞伽经当中所说到的，楞伽经当中所说到的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所以佛法是无生法，并不讲求说外道的常依自主的有一个第一因造世主，或者是说没有造世主，我们就认为只有具生缘而没有进取因，没有进取缘的这一个具生缘进取因，也叫这个缘分，而自然而然的，例如我们的进化论，它只需要说跟它本质没有相关的一个缘分，照样可以成果，这是在佛法里边不承许的，所以佛法里边不认可这种说法，认为这就是外道的之见，也就是说数论或实或微成，这是在楞伽经里边明确的说到。然而世间的万法在小乘里边说到了轮回众生无我，也就是轮回和轮回中的众生本来无我，这是小乘的之见。小乘是正了，一定小乘的圣者一定是明正把人无我正之见的，一定没有错，但是他没有证到法无我。哪一分呢？小乘里边的譬如说毗婆沙宗，他是承认安立众生之运体实有的，这一个和我们大乘的知见是错误的，和相悖的。我们不大乘的知见不这么认为，大乘里边认为是什么呀？也就是说佛陀在鹿野苑为成乔那五比丘他们讲了四谛三十七道品等等这些教法，主要的就是这个教法以后讲了知极灭苦修道正念，讲了四谛法，由于配合说到的正灭的灭谛，所以我们广泛的释迦牟尼转到了这个灵鹫山这个地方，灵鹫山这个地方，而说到了把灭谛和道谛两谛 主要的这两地广大的展开了来说，广大的展开了来说，这其中最为核心的便是我们的心经，以及我们的大般若经，以及我们的比如说是金刚经这一类的经典，就是在那个时候所说出来的。他们广大的把这个经文里边的道谛和灭谛展开了细致的来讲，细致的来讲了以后呢，如何是道谛，如何是灭谛，而讲到了这个心经里边的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的意思是什么？蕴体本来是空，蕴体是指什么呀？蕴体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整体的意思，整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是由眼根、耳根、舌根、鼻根等等这些东西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我们简单的把蕴体来说，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定义，这是我为大家解释的，因为这是一个整体。蕴体的意思就是蕴集合而成的，那个蕴也本来是空寂，也本来是空，所以说以蕴而安置的，以蕴而安立的轮回众生是空，而安立众生、轮回众生的蕴也本来是空，这就是法无我的意思，这明确的法无我的意思，这并没有法无我，并没有那么玄，也没有那么复杂的教义。从我们人我是指轮回众生本无我，而法无我则指安立轮回众生之运体本来无我，本无主体，本无一个自信可从他自己的那个角度上能够成立，能够自己成立或者是产生力量，这是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现象的。这是整个佛教界、整个大乘佛法里边，无论是唯识又或是我们中观里边同时共同承许的。然后唯识和中观的区别在哪里呢？唯识是讲了境上无，而并未破除心相上的无，所以说讲了世间万物皆是相的，皆是你的相分，但并没破除你的相分呢，并没有破除你的相分呢。但是中观呢分为两派，一派是承许你的相分是有自立的呀，也就是说于相上、于名言上有自相可成，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于名言上不承许有可自相可成，也就是压根你去寻觅以后你是找不到的，这是整个中观里边最为困难和最为艰涩的一个点。为什么呢？以名言安立的方式而安立的世间万法，当你可以安立成为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安立其成为牛。因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你想安立什么，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然而你从理论上实际的去寻找它，你实际上是找不到它任何的自立和自相的。所以说从我的观点，我来解释这个东西呢，那就只有一种解释的方法，四应成嘛。四应成应成事物与真理之相违的过患，也就是说现证自性空的圣者，登地的圣者，如果于自心当中现起现证自性空的那一份智慧，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不说那么粗那么艰涩的语言吧，这个语言也是供大家理解，可能用另外一种语言大家更能够理解，也就是你以了了分明的这一分来照到世间万法，那么这一分了了分明，由于它是真实的智慧，所以它应该能够照到那个真相，而以他所照到的那个真相是找不到那个自立的，这就是与真理相悖。第二分呢，第二分是与理智所相悖。以什么理智相悖呢？当我们去寻找这个牛的时候，无论你找到自相上的牛的哪一个点，它都不是牛这个整体，这个运。牛的安立是以运的方式而安立的，也就是牛是以整体的方式而安立的，而整体是仰赖于知分而观待成就，知分也是以整体的方式而为安立。啊，李静已经听懵了，是不是大家听的都有点太过于那个啥，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讲这个了，我就不讲这个了，不讲这个了。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讲完最后这里吧。我讲我的，为什么我会要想要这样讲呢？为什么我和大家说说讲讲吧？我和大家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在释迦牟尼佛最后要圆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依法不依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讲的这两个东西最主要的，我基于这两点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比如说昨天在这个聊天室里边就有师兄说你的推理太多不可信，我一定不会遮止这种怀疑的，这种怀疑是我所鼓励的怀疑，也就是说对于法义的怀疑，他讲的到底对不对，但是这个对不对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判断呢？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为什么要依法不依人，什么才是正法，我们必须要去观察它，必须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它说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应该要有一颗怀疑的心。我认为至少从我自己而言这是没错的，这是没错的。然而我们是以情实，以我们的情实来普度呢，还是以理智来分析呢？以理智来分析呢？用哪种方式来分析呢？应该以理智而为分析，所以我才会告诉你我自己对于这一些教法是如何把它讲通了的。缘起性空是了，是直截了当呢？如何叫缘起？如何是性空？为什么缘起是性空？为什么性空又是缘起？为什么呢？当我看到这个教法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心里边是这样的性格，也就是我自己就是这种根气的人啊。为什么？凭什么呀？凭什么缘起是性空？凭啥？李静，你能说吗？凭啥性空又是缘起呢？性空是指什么东西是性空啊？你给他解释解释什么叫缘起啊。当然我现在已经解释这个性空缘起已经解释了多久了，这是佛法的正理啊。所以说整个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这四句话就是空性四门呐、啊。空性四门就可以讲出很多道理来的，讲出很多道理。那释迦牟尼佛讲空性四门讲了多少东西啊？我们不能忽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些东西，认为那些东西不好。我讲我的好，我继续讲我的，我讲到哪了？以明实为而为安立，也是我刚才说中观里边可能我自己认为最难的点。我以这个为安立的，比如说牛这个东西，当我去理智的寻找它的时候，它是找不到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认为说牛存不存在，牛存在，如果我们的智慧只到此为止，到此就满足了，我们就满足于说它存在的表象，那么我们不会再找到任何的真相。这不是佛法，这不是佛法，这也不是佛陀干的事情，佛陀就没干这件事。佛陀以及以往的圣者，当他们看到一头牛在那里的时候，他看到说牛存不存在，牛是存在的，但是牛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在哪里啊？是在地上吗？还是在天上啊？还是在哪里啊？为什么我会感受到牛啊？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一旦一个圣人跨过了这一道门槛的时候，往下一寻找，以理智往下寻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找不到的。所以观盖而成与不观盖而成这两个在三种相违里边是正相违。正相违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要么是观盖而成，要么就不是观盖而成，这两个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由于它不可能，由于我说牛实体以自立存在的这一个点，第一它违反了真理，第二它与理智观察所违背，主要的这两点违背了正理，所以我只能无奈的接受牛是以无自信的方式，以名言的方式而为安立，也就是名言上其相不成就。 用这种方式而为安利的叫法。所以大家要在看到这种叫法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心里边半懵懂的，半懵半懂的。就算是学了十年二十年佛法的人，学了佛教的人，念个阿弥陀佛就过，你让他看的佛经他照样说不出来。这才是佛法以此安利之处。而在唯识里边，我们讲了两分，能所两分，也就是相分和见分，观照。我这样讲是对的。有人可以这样听，我们就可以这样讲。我因为毕竟心中心里边好像没有人这么讲啊，也可以补充补充这一种方式啊。而在唯识宗里边，唯识宗里边讲了见分和相分，于相分里边各个是有自信，它并未往下破除，在你的相分里边的各个无自信，并没有破除。他只说的是能所二取的，能所二取的这个执着是空，这是唯识宗的宗业，整个宗的最为核心。弥勒菩萨讲了那么多现观庄严论，而立的这个宗派讲的就是能所二取的这个真实执着为空，本来为空，这是整个弥勒菩萨的教义的核心，核心的核心。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唯识，都只在那些名相上，而没讲到这个核心，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能所也就是八十，是本来是空的，八十以什么安立？以能所二分为安立，见相两分安立。而见相两分是由于我们的无明才会出来的。无明是什么？无明是执着于有见和有见分和相分的这个区别，也就是中间有一个距离，有一个墙隔了一个东西，隔了的这个东西你以为它是真实的，这是唯识宗所安立的无明，这是唯识宗最核心要破除的无明。为什么要安立八识啊？就是为了告诉你八识本来虚妄，这是唯识宗的宗义。而在中观里边也好，唯识的也好，都讲到了境上是空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对的世间万法及我们内心的色法都是空的，但是我们以这种方式认知所有的法都是空的，这样是否就能够破除我们最后的无明了吗？我们自问，我曾经一直如此问过我自己，这么多年以来，我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有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哦，我明白了；有的人听明白了这个话，话都是一样的话，为什么他就不行？是为什么？原因不是在那个教法的理由上，也不是在那个道理上，道理就是那个道理，并没有第二个更深奥的道理，也没有更多玄的道理。原因在哪？原因是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而来认知，这才是佛陀在后边以讲到了苦集灭道，灭道两地，以大般若经也好，金刚经也好，这心经也好，广泛的铺陈开来，讲到了道地和灭地的时候，配合讲到灭地，而讲到的什么时候证到的灭地，讲到了后边的，比如说解生密经，比如说我们入楞伽经，比如说如来藏经，这一类的经典，这一类的经典呢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呢是讲如来藏的这一类的经典，这一类的经典以入楞伽经而为代表。另外一类是讲自信光明，比如说解生密经而为代表。这一类的经典讲述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认知这个教理，能够破除最终的无明，来告诉我们佛陀所说四谛的法脉，苦集灭道之灭谛一定可以证得，以这些经典而为证明，证明了佛陀所说的灭谛可以证得。而在经文里边，以我们最浅显心中心的人最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讲， 如何是灭谛呢？也就是以你了了分明之分正了世间诸法，一念不生，也就是以你不断灭的那一分能够正知世间万法本不可得，了无自性的这一分，以了无自性的这个角度，这一分上讲，这是真正的灭谛。这所以真正的灭谛并非如同小乘灭除前五根之时而证到的有余涅槃，而是大乘菩萨于初地之时证得一切不可得的不可得，视为真正灭谛。这才是大乘佛陀所说的灭谛是在这儿。然而以我们的慈悲心的摄持，这个无缘大慈的摄持，而能够成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在心经里边说是到彼岸来，到彼岸来，彼岸如果我们以凡夫众生而安立的话，那么彼岸就是指初地到实地。如果我们以初地或实地地上菩萨以渡河的这些菩萨而安立的话，已经在彼岸的菩萨为安立的话，那么这般若波罗蜜多便是佛位。这两个有两种不同的案例，这是我的自己的见解。我因为最近我也在讲心经，在讲金刚经的这些教了，我是以这种方式来科判的。也就是这有两分，一分是指从凡转圣，也就是证得初分灭谛的这一分成为般若波罗蜜多，到彼岸来，到彼岸来。另外一分呢，也就是地地向上，从初地出地相这个方向，出地相与出，你看我们楞伽经里边提到的这一种名相，称为出果及出果相。出果相是哪里啊？也是出地往上走啊。出果相不就是二果吗？不就是二果吗？所以出地相是二地，二地相是三地，一直乃至十地，乃至佛地。这一个相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为安利波罗波罗蜜多呢？是以我们的两足尊，也就是说以佛陀的方式为安立的般若波罗蜜多，若以我们彼岸之众生，也就是在轮回地之众生为安立，如何是彼岸呢？则为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大智慧了证自性空的智慧而为安立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而若以地上菩萨的方式为安立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则是无缘大慈，也就是佛陀两足尊的智慧和福德二足俱尊的两者的方式而同时为安立。所以若具备广大的慈悲心以及无爱的无自信的智慧，正知无自信的智慧，二者交融交织在地上，则上升的极为迅速，你的智慧增长是无量无限无边的。这才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真实的含义，也是整个佛法里边的整个的含义。所以直须下足无私去的人，说到直须无私下足去，第一告诉你下足之处是哪里处啊，我们立足在哪里立足啊，无私。先从两个无我开始，这是正知世间万法无自性的核心。也就是说有若以这种方式而来讲述这一站的教义的话，那么我所安立这个教义叫点安立，叫戒安立的话，两个方式安立。第一种方式叫法的安立，也就是说是以两种无我的方式为安立的，两种法无我的方式而为安立，直须下足无私，下足无私。而以教戒的方式告诉你们怎么走的方式为安立呢，是以无私目直去心路历程，下足无私行鸟道，以鸟道的方式行去。哪个叫鸟道的方式？观照呀，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啊，令念起如水上之化纤，随化随消，这不就是鸟道吗？鸟在天上飞了，那东西飞过去了还有个痕迹吗？你找出来给我看看，这是观照。这就是以教戒的方式而为安利，告诉你具体怎么做，告诉你具体怎么做。这就是两种方式来讲到的，这个讲的太细了吧，这个科派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讲经的标准的格式，讲经是需要有这种科判的，是需要有这种。当然有很多人他不喜欢这种方式，他更接近于禅宗的方式。我觉得心中心里边讲禅宗的人，讲禅的人太多了，不缺我一个。郭鸿雁讲禅讲得很好，如果需要那一种方式的， 你们找他去，你们找多听郭老师讲的，他讲的很好，他讲禅讲的很好，徐老师也很讲禅讲的很好的，你听他们啊，可以不用听我，但我觉得我自己，大家都觉得呀，讲经教的人 low low 的呀，太 low 了，我愿意 low， 我就乐意 low， 我就 low 吧，我就你们不愿意讲的我讲吧，我来做一下补充吧。好，接着往下走，只如行鸟，盗墓便是本来面目吗？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不随念转不畏近迁，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之处吗？不随念转不畏近迁，这就是我们最终的行处吗？莫便是本来面目吗？说你怎么会那么颠倒啊，洞山就问，你怎么会那么颠倒啊，下次无私行鸟倒是教你的话呀，是教你这么去干的呀，也就是我们是教诫啊，教你的方法，你怎么会把方法当做本体呢？本体是不可得不断灭，方法是方法呀，黄叶之小儿题，任何一切方法怎么会是目的呢？目的是什么？下次无私行鸟倒是教你具体的怎么走的路啊，这是方法呀，怎么这么颠倒呀？这僧人说，什么术是学人颠倒呀？这个僧人是确实是不灵光的一个人呢，什么术是我颠倒处呀？我并没有颠倒，我怎么颠倒了呀？我怎么会颠倒？跟我们说，不是这个不随念转不为近迁，是不是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这两个没有并没有任何半点的关系。不随念转不为近迁，我一直强调这个话，不随念转不为近迁是告诉你一个方法，让你按这个来走，让你按这个来做，就是告诉你的方法。它怎么会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呢？就即便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它自己本身也不可安立，他本身也是名言安立的呀，他就是给他取了个名字，美其名曰什么什么东西，为他取名叫做什么什么东西。又在金刚经里边的那个叫法呢，用经典里边佛陀的原话来说，就是一念，我佛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即非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名了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就是是名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他取个名字的意思，为他取个名字，是名什么什么，就是为他取个名字，我就用这种方式，你必须要到这才行。这种方式的为什么呢？这不就是中观吗？我既不往那个空的方，我既遮止了实有法，也遮止了断灭法，既不是实有法，也不是断灭法，两个都不是呀，两个都不是，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中道之义嘛。所以我们为取起名，就我们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是实有吗？你自己找一找，若非我们执有念可生，并非了了分明，我们怎么会说出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呢？这不就是观待而立的法吗？观待于依赖于他者而成立的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在其他的地方取名叫什么？取名叫空。比如说我告诉你，在心经里边就取名叫空，心经里边就把它叫做空即是色，色即是，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它本来就是一切诸色所成立的，就是依他而成立的嘛。所以世间万物万法无不是从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里边所生出来的吗？当然是了。所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在哪显现？在世间万法上显现吗？这两个是一个嘛？这两个不是两个是一个嘛？所以说空即是色即是空嘛？从这种东西也能够给你讲呢。所以这我们这里说的空呢，说空啊，在比如说是在心经里边给它取名叫空，在金刚经里面给它取名叫实相，在这个楞严经里边给它取名叫见，圆觉经里边取名叫圆觉大智，你等等从这些经文里边你可以找得出这样的话来，原模原样你都可以对得出来的。这个话颠来倒去无非是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应对不同性格的人，有的呢讲的特别的单刀直入，比如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就很单刀直入啊。另外的呢也可以详详细细的为你来解释清楚，比如楞伽经就为你细细的一点一点的白扯清楚，白扯清楚七种空义，你自己去看看，明空、行空、相空、色空、自性空，到最后的比比空，七种空义，你能说楞伽经不好吗？你能说楞伽经啰嗦吗？敢说这种话吗？禅宗就以楞伽经而为安立的呀，禅宗就是以楞伽经作为 立宗的经典的呀，达摩祖师受二祖慧可的时候，就受的是哦神光的时候，哦慧可禅师的时候，就以楞伽经啊，楞伽经难道不禅吗？都觉得他太教义了是吗？没关系的，但是人的性格不同，人的性格不同呢，就可以你觉得你哪种听得进去，你就听哪种。但是我鼓励所有的人是以怀疑的态度来听，不是说这句话是张浩说出来的我就一定要相信，也不是说这句话是严云老人说出来我就一定是相信他是真的。我们从法义上来抉择一下，也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一大堆的那个经，那一大堆整个佛教的理念，整个佛法的佛陀所讲法的思路，整个思路你再倒过来再看，心中心引导行人的我们的教宗宗义的安立方式非常精妙，这是往前的向上的历代祖师一代一代观众生的根基而为安立的完全区别于他宗的一种安立方式，区别于他宗，也是这是不共的一种方便啊，非常精妙，仔细的去辨别他的那个宗义。他不仅是我们不是因为说那一句话是元英老人讲的所以我们全盘信受，并不是因为这一句话讲的是齐老师讲所以我们全盘信受，我们连佛陀讲的话都没有全盘信受。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告诉我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让你不一不了义啊，佛陀就讲过不了义的话呀，讲过不了义的话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是不了义？因为我们对比了佛平时所讲的法，这讲的不是根本，这是对差别众生而讲出来的法，这种法我不听。我们是可以一了一不一不了一的呀，佛陀也告诉你也告诉我们有我的有些话你不一定要听的呀，这不是就是佛陀的整个宗义就是这样的吗？我们就应该如此呀，我们我们学佛法，当然我不否认那一种以性根契入的人，但是我自己至少不是，我觉得好像心中心里边以性根契入的人有，我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就不讲这些东西，我就不讲这些东西，我就讲其他的那些东西。嗯，但是那一类的人似乎不是非常多，不是非常多。嗯，心中心里边很多还是逻辑思维思辨能力也是比较聪明的人。另外的那一类人呢，可能是他往生对于佛法有很深的根气，所以今生一旦听到佛法里边的只言片语他都能够信解行入，这种人不见得是多数。也就是你告诉他说那你念阿弥陀佛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他能相信这种话。也就是你告诉他说你一百座可以不做三恶道，他立马就知道一百座不做三恶道，因为他千座必然见性，他就绝对不会在千座以后还会升起说我为什么不见性这一种想法，他就压根不会说我打坐怎么打的没有那些境界出来，他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他脑子边一点都不会有这种根气的人，也是一种厉害根气的人。别以为这种人差呀，就是说他可能压根听我这些话他是听不进去，他也不乐意听，或者是他可能会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是有这种人。但是这种人在心中他压根不会升起另外一种心，那哪种心？就我为什么打坐一点都不像他们那样神神的呀，我是不是打坐哪里有错啊，我是不是关照没到啊，我是不是我怎么整天的妄念那么多，都不会有这些心。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众生呢，就是两头不到，既不是听得进去这种教义的人，你无法把他说服了完全信佛，你用这种逻辑的方式为他讲道理也说服不了他，他信根也说服不了他，这种人啊没办法，只有不讲了，直接让他打吧，打一千座行就行，不行种个好的种子，只能是如此了，没办法。千座过后气疗，像比如说李靖这种你怎么你都说服不了他的，他总是他那个疑根是断不了的，这种就是两头不着，两头都不行，就是你用理论也说服不了他，你用直接的刑法他也无法信入，这种是很麻烦的，这种是很麻烦的。 在这也听不进去，那也听不进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啥方法在这种人身上都不行。这种人也有的，也有，但是没办法，还是让他打着吧。也就是什么处是学人颠倒之处呢？这个人就问洞山，洞山禅师就说：若不颠倒，因什么任奴作狼？也就是说，你所做的那一些，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你自信的技能啊。我是教你的是手段呢、啊，我教你的都是手段呢、啊。你为什么会把手段是认为是目的，手段认为是本体呢？本来面目是主人，行鸟道是修行方法，是妙用，是仆人，不是主人。把行鸟道看成是本来面目，这叫做换奴做狼。就元婴老人是这么讲。这僧又问：如何是本来鸟面目啊？洞山禅师：不行鸟道，不行鸟道是就着上边的话说的。也就是说，你的疑惑中，你的这个点是在哪儿呀？你和盘托出的你的点是在行鸟道上，那不行鸟道，把这个去掉，其他没事儿。我永远作为禅师，我不会再给你加上一件事儿去的。嗯，给你加上一个啥？我再给你讲一个道理。这，我讲东的时候，我说观照的时候，你说妄念，你说妄念的，我说我为你说妄念不可得的时候，你说打坐的时候脚疼，我为你说打坐脚疼的时候，你又说你打坐的那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就是李静这一类的人。一方面你听起来他似乎是在胡搅蛮缠，但是他不是胡搅蛮缠，他就是根气就是这样的呀。他就是根气是这样，就是他身上的那个枷锁太多了，解了一个另外一个就露出来，解了另外一个再下一个就露出来，那往生的这种业障太重了，没办法了，实在是没办法，一个一个都解不掉。像这种僧人呢，他和盘托出的，他身上的枷锁是什么？身上的枷锁是鸟道啊，鸟道啊，他以为说修法的方便，以为方便，没有方便，没事了，其他没事，直接告诉你没事儿。禅法直接就是告诉你，就这有什么事儿啊？你干嘛总在这儿找事儿啊？木直吃也是没事儿，这个不行鸟道也是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啊？谁捆着你啊？你要在这儿说东说西的，把捆着你的东西给他拿掉，其他就没事儿，本来就没事儿。所以说佛法里边的，即便是在轮回里边，也本来无我。佛法里边安利众生的无，因为本来无我，它不是你修出来的无我。那你那个二取是本来是空的，不是你，你原来有一个能，有能有所，我通过修行把它修到后来，它忽然一下子没有掉，它怎么可能？它本来就没有，但要是以前有，你怎么可能把它修到没有？你修行是有，是用你修行的这个力量来对峙你的那，对峙你的那种那种邪恶的知见，所以邪恶的知见越少越好，像李静这种就太多，他对峙不了。我们一般的没，一般人的没有那么多，我们一般就是像这种僧人呢，他无非就是行鸟道这种事情了。所以不行鸟道给他说到完了，没事儿，完了，一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说的就是我们观照的第二步。法身之见不忘是什么？法身之见也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就是见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体会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这种人呢、啊，在这种方式怎么保护啊？念起由他念起念灭，于念灭之上不住于那种安定之见，不住于那种空境之上，知道将其圣解为法身的显现，知道这是法身呢、啊，也就是你的起念灭念，这是法身呢、啊。这不就是凛然一觉，朗朗现前吗？朗朗现前的是什么？现前的是法身呢、啊。所以说，这是观照的第二步，观照叫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所以说，元婴老人也说这个话，确切来说，这话也是不究竟的。本来还不是本来面目，还是在行鸟道，尚在途中，在功夫做数，哗的一声打开本来，打开本来那里，啊、哦，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到八地，这到八地。这才是真正的道八地，这才是真正的梦醒了，这就不行鸟道了。行什么鸟道？以前有什么鸟道？什么叫渡过来？渡过来说到彼岸来，彼岸来，连到彼岸的那个本体和到彼岸去这件事和彼岸三个都是梦中事，没哪个不是梦中事，这事儿才刚好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好，这是这一段，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段啊。李静我拿他没办法，李静因为是脸皮太厚，就是你说难听话，我们一般人说到这么难听的话，大庭广众说到这么难听的话是会不好意思的。李静是修行不行，但是脸皮是够， 这种人呢，可能在事法上能够成就，坑蒙拐骗的事情他也不会觉得难受，是不是啊李静？我说的是不是对的？脸皮太厚了，这厚黑学，心要黑，脸皮要厚。好，请那个曹师兄再给切一段，师兄们可以随便的打断我，再那啥，如果有啥都可以打断我。好，请曹师兄再上麦啊。
四大手印药中药，心住眼，眼住空，为一切药中药。七参养对修法，心住眼，眼住空。我们平时做功夫，心要警觉，心看着眼睛，所谓心眼。白居易晚年有诗句：“何以度心眼？”一句阿弥陀，就提到心眼，眼睛看空，即心眼观空，就是把一切空掉，一切都不可得，看到任何东西都不挂在心上，等于没有看到。尽管见而无所见，不是把眼睛闭起来不见；尽管闻而无所闻，不是把耳朵塞住不闻。不是不见，不是不闻，了了觉知，不着见闻。这样做功夫，决定能成大道，为一切药中药，这是一切心药中的心药。阿弥陀佛。
好，谢谢曹师兄。心住眼，眼中空，为一切药中药。虚贪养嘴求法，养嘴求法，修法。养嘴呢，在我们大圆满里边分心部、戒部和口诀部。在口诀部里边又分秘密、极密和极秘密。这个名相我不是太记得住了。这个因为翻译过来以后我不太确定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和极为核心的，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那名相我可能不一定，我可能不一定讲得对啊。这个我因为我自己要去看。那羊嘴呢，就是最为核心的口诀中的口诀的，称为七日黑观成就的这一个口诀。这一个口诀我曾经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讲过。我曾经讲过，这就是我们的关照三部曲。实际上它就是那样，因为我的那个教授传承和口耳传承的那个传承是来源于第五世大宝法王这个养罪的口诀。我把它换词儿，我就在这里边已经原模原样的说过了。而且好像我其中有一段我是原模原样的有在这个里边讲过。我不知道如果是在场的人，如果当时是在场的人的话，是应该有人是听过的。当时没有在场的人，我后来在课下我是让人把它给删掉，因为这个东西弄出去，我们毕竟第一我们又不传葬，你第二个呢，这个是犯人家的忌讳的，就是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灌顶以后的最为秘密、极为秘密的那些东西。但是实际上他讲来讲去的那些东西啊，我不是分析过吗？它就是我们关照三部曲的事儿啊，就是关照三部曲的事儿。但是它有前面有16种方便法，也就是你要前边修的，你要打坐啊，看什么东西啊，不看什么东西啊，那16种引导这个。元婴老人讲的这个，这实际上不是养罪的这个修法啊，心住眼，眼住空。我们平时要做功夫，心要警觉，心要看着眼睛，眼所谓心眼，这个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上来解释这个。本来他的心住眼，眼住空是以我们要讲无上秘的脉轮和气脉吗？这个是跟他那个东西有关系的啊。这个它是另外的一个引导的方法，就涉及到了有一些错感的修法在里边啊。在这里呢，我们不说那个吧，也就是说心眼要观空，把一切东西都空掉，一切东西都不可得。但是一切东西都不可得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不可得呢？我们一再的强调不可得的方式啊，因为我们这个心中心里边不可得啊、空啊这一类的话，已经变成大家的一种口头禅了。就是凡是你讲什么师兄不可得，就是谁先说这句话好像谁就赢了。但是到底什么是不可得，谁说得出个道理，是不知道。谁都说啥都是这也不可得，那这也不可得，那你这一句话就是你反正谁先说这句话似乎谁就要高一筹一样。反正你说啥他都回你一句师兄也不可得，也不可得，就回你一句这个话。但是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吗？ 也是空，就要不就是回答你这个。我实际上这一类的话，我听的是太多了，在心中心里边，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弊病了。就是不可得也好，空也好，这一类的语言已经被污染了。这种污染呢，是会造成在心中心里边教法的偏离的，造成教法的偏离。所以我为什么在不同的渠道下，我都最近这半年以来到一年以来，我都不停的在解释不可得是什么东西，用什么样的方式叫不可得？不可得说的是世间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说的是这个。不可得并非是指如同龟毛、如同兔角、如同石女这种的断灭的不可得，不是以这种方式的不可得，而是告诉我们世间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是以无自性的方式存在。无自性这个字在心中心里边提的少，但是它在整个佛教界其他的经文里边提到非常多，所以我这个时候我是借用了这个词来揪心中心里边出现的主要的这种毛病来揪这种偏，是这个出发点，所以不停的在讲这一件，因为不可得这个事情已经讲成一种口头禅，它是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了。也就是人们呢，心中心现有的根器的师兄弟们，是不可能有人会从不可得或者是空这种字眼上有所弃入了，不可能了。这个词已经污染掉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种词给它破掉。所以我现在不会再讲不可得的，不会再讲不可得，我都是告诉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我告诉你，我不说它不存在，我告诉你的是它存在，但是它无自性的方式存在，也就是它全是依赖于其他的存在。我们的任何这个世间的事物啊，都没有一个世间事物是可以独立依靠自己而成立这个力量而起到这个作用的。世间无一法而不以因缘的方式而成立，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说即是空，亦是中道，亦是为名字嘛，亦是为安民，这就是中论里边的这个最为著名的四句偈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世间无一法不以因缘成，也就是说你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心法亦或是色法，它是由自己的力量而成立的作用，没有这种东西。不信你自己去找一找，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道理。你也可以总结，你可以不相信我，我鼓励你怀疑我，鼓励你否认我，但是你要以理智的方式拿出道理来否认我，否掉我的观点，我双手举，双手赞成。心中心的行人应当有这样的理智和智慧，我们不是盲信的人，不是盲信的人，不是没有智慧的人，是有智慧，我们用智慧来抉择法相，应该要这样。心中心缺少这样的人才呀。所以说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我们看待世间诸法，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诸法的义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为世间相，不为世间相，也是世间的诸法，它的安理是不会坏世间相的。世法住法相，世间相常住，这是佛经的原文呢。世法住法相是什么呀？法相的意思也就是指我们的解脱道，解脱道是无的，也就是说从无的这个角度上，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哪个角度上来说它空了、是以无自性的这个角度上，我说它不可得。但是以世间相的角度上，世间法的角度上，它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怎么会不存在？它当然存在。所以说一体的二面，一体的二面。我在一开始讲到楞伽经的时候，我对楞伽经的经义我是有怀疑的，我是有怀疑的。为什么会怀疑？我都不知道这里的人，那你们有没有怀疑？我估计你们能怕还不如我，是不是？楞伽经里边说自相共相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怀疑了。楞伽经不是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是故无生吗？你不是已经讲了无生了吗？为什么你会承许有自相？怎么会有自相呢？你为什么会承认自相的存在？ 四象是十有还是十无，你并没有破除这一分呢、啊。在楞伽经的经义里边，并没有破除这个自相的这一分呢。为什么自相是以哪一如何为案例？我是有过这种怀疑的，我是有过这种怀疑的。所以，但是我昨天也讲了，我自己一两年前是遇到了一件事情，而我自己才明白一体的两面。也就是说，一体是指我们看待某一个单独的，也就是普德伽罗的这个众生，或者是以五蕴法为安理的某一个东西，它的两种说法的角度，两种说法的角度，有一些人他是需要以自相有这种叫法而为安理的，这就是中观里边的自续派的观点。自续派的观点，有些人必须要以这样的方式为安理，他没有办法。以我自己而言，我当然不是一个判教非常厉害的人，但以我自己而言，我是不承认自续派的观点，我认为那不究竟，我认为那不究竟。但是大有人在承袭那样的观点啊，我自己并不承认，我自己以前也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如何究竟我如何说。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是不对的，你缺少了最基的众生，观待最基的众生，你的法是明显的有值的，这也是我自己的习气啊，所以我自己也在改我自己的习气啊。释迦牟尼佛证到佛位以后，为什么不直接讲最深奥的法呀？他要从四谛法开始讲起，为什么呀？因为当时所摄受的众生只能够接受这样的法呀，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啊，我怎么爽怎么讲，这我认为脱离开众生而独立的认为有一个了义的法，这本身就是法界，这本身就是强烈的法执的习气，这是不对的。我自己当然也在反省我自己，所以我认为这种教法的安立是有它的作用，因为它有它最基的众生，而我明确是遇到这样的人了。那我昨天说的这个，我在大概在两年前遇到有一个人，他在我为他讲到自性空自相空的时候，他是浑身发抖的，他抖了好几天呢，回到家都是抖的，他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在世间法上是有学识也很好，而且势力权势也很大的一个人，他一听这种教法他就听得明白，他就听得进去，而当他真正去思维接受这种教法的时候，他是浑身发抖的呀。后来他又跟我来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为他说了另外的教法了，也就是向上是承袭他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团火，火的自相就是热呀，这个我是承认它存在的，这个是实实际际存在，所以火我不会将其观待为水，水不会观待为火，所以从境上它一定有一个力量让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东西的。我从这个角度上来为他讲，这个角度一讲好了，你说这种事儿怪不怪？怪不怪？我这是人生第一次，这就是往事，这种人跟这些教法他是有极大因缘的那种人，极有因缘的，他一听就能够契入这种教法的人，但是他没有契入最根本的那一种教法，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所以说是有他最基的众生，所以我也自己在说，为什么楞伽经里边会安立有自相，是不是没有客观，是不是说的没有客观世界存在，走了好像不仅没有，我为他说的是不仅没有客观的世界存在，而且没有客观世界的这个相的存在，即便是在名相里边它也都不存在，它都没有自相的存在，即便是在名言，也是在我们所说的言语里边，我都不承认它有自相。说到这个说到这个他没有办法接受，名言里边我都不承认有自相存在。说到这个，也就是说任何的事物都不可能以自己的力量有任何的作用，不可能的，绝对不存在有这样的事物。当你以正智，我们说的正智是什么呀？ 政治就是了了分明，所以在我们唯识宗里边所安立的教义无法里边的名相妄想是轮回法，政治和如如，政治说的就是了了分明的那一分，要以我自己来安立这个，以我们心中心的人来说这个，当然楞伽经里边有它标准的那个解释的方法，以我们心中心人来解释，政治说的就是了了分明的那一分，也就是说的是光明，无为光明的光明的那一分，而了这个政治如如说的就是不可得的那一分，也就是说一念不生的那一分，说的是无为的那一分，说的了了的这个啊的如如的这个如如，实际上呢从佛法里边判教，也就是从科判上来判，它才是真正的灭地分的，这就是苦集灭道的灭地的初分的灭地的因缘呢，这才是真正的灭地，是在这儿，所以说这不同于小乘佛法呀，和南传，我不说南小乘吧，就说南传佛法里边的教义不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你一分辨他的教义你就知道区别很大的呀，所以说莲英老人说就要把一切空掉，我们就要知道一切是本来无自性，本来不可得的，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世间的万事都不是自己存在的呀，你要去仔细的去寻找它，以理智去寻找它，它就不存在，当然我们以粗粗的这种概念的方式，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粗粗的看待的这种方式，它是存在的呀，所以就是一体的两面呢，也就是我们说的世间法和解脱道的两种角度，以解脱道的角度上来看待它，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因为你找不到它，以理智来找它你是找不到它的，然而不以理智进行分析它，我们不破除它，我们不观察它，不损毁它的话，于世间相中它是共许存在的，比如说是一头牛在那里，你不去观察它，世间共许里边它当然是存在的咯，所以不坏世间法，世间法常住啊，世间法常是法住法为世间相常住，是常住的呀，因为常住的本体本身就是空了，但这个里边有一个在我们心中心里边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危险的邪见，也就是很多人会出现这一类的偏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当色法成就的时候，其本体当体就是空，所以说当体自性空是和色法同时升起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自性空的这个角度上从自性空的这个角度上而言，自性空似乎就成为了实法了，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可得这个可得了，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最危险的一种邪见在心中心里边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可得，因为我们的教义的安立和宗义的安立是独体无为光明心中的光明的，我们以这个方式为最核心的器入，用它直破你最微细分的无明，直接破完了以后，你的根结断了以后，其他的再说。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比如说我们的慈悲也好，比如说我们的不净观也好，我们用贪嗔痴慢疑里边的，我们用不净观来对治我们的不净，修不净来对治我们的贪，我们用慈悲来对治我们的嗔，但是这两个东西都只能破一分，而且它是有它的过犯的，比如说我以慈悲来破除我们的嗔，那么如果你应用得不好，则它会升起你的贪，如果说我们以不净来破除贪的话，那么如果你应用不好的话，它就则会生出嗔贵心，而我们以光明分破除一切法之痴，这一点上，这就好像是佛法里边的一个万能药，所有的一切病吃这一颗药，通通都能好，这是非常巧妙、非常厉害的一个佛法呀。 我们的教法的安立，元婴老人的整个教法的安立都集中在这一点上。所以说三祖真是了不起的人呢。你他我们来看看，他不若不是大菩萨，编是不可能编得出这种事情来了，谁编得出这种话来啊？不可能编得出这种安立教法的方式来，这简直是太精妙了。所以吃如身中生根，吃遍一切住，由一切由吃生，所以由吃断随断。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障碍的升起，都由核心都由于吃障蔽的无明，所以由吃断随断。由于我们以光明心，我们的这个了了分明，破除你最微细分的那一个光明，破除你最微细分的那一个无明，以此一分的破除这一切障碍和一切的一切的佛法的里边的业力也好，或者等等的贪嗔痴慢，一切的烦恼由吃断随断，一切的烦恼全部通通一起断，这是最为核心的教法呀。所以元婴老人只提这一个，但是只提这一个呢，它就会变成什么呢？我们就好像以为说啊，世界的一切都是从本性当中所升起的呀，啊，我们能动能听能闻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些都是在讲这个话。但是讲这个话，你注意，心中心里边已经有很多人的在潜意识里边就已经觉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可得的，有个东西，或者是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具有不可得和不断灭的特性，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证到它，吸入它，保持它？错，它本身就是名言安立，世间无有一法是独立于因缘之外，包括佛陀法身，明白吗？听得懂这种教义吗？所以这就是纠你这种偏导。我看如如是否是寂寂的本体，正知就是心性之明分。是的，如果我看这个的前伟师兄，就是这个不是标准的解释啊。但是如果我自己你问我的话，我就说是的，没错，我自己就这是怎么？你让我讲，我就是这么讲。因为如如就是一念不生，正知就是了了分明，我就敢这样这么说。是的，没错，我不认为有什么错，我不觉得有什么错，如果是这样能让你就理解了这个东西，就更能理解的这个教义的话，我觉得这是没错的，没错的。所以它这两个东西啊，实际上不是两个东西，它还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说啊，由于佛陀是我们的两足尊，智慧和福德的两足尊，所以我们的智慧是要以福德而为摄持，我们的福德是必须要以智慧而为摄持。智慧指的是什么？智慧是不可得的那个真理，所以它是如如。而福德是什么？福德以正智而摄持的慈悲之心，也可以将其解释为正智，这个角度上来解释也是可以的。所以它是一体的两面。或者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为什么会把正智把它解释成为福德所摄呢？是由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应无所住不可得之本体分上，我们生出了世间相所安立的众生，由于我累世以来的本愿所摄持，生生世世我都将度化无数无量的众生，都将以我毕生的精力将佛法讲给大家听，供养给所有的一切众生，所以我需要从中升起正智来，这个正智才是真正有用，也就是正智是用，如如是体。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来说，如如是指的是法身，而其所唤起度化众生之智慧则是报身，其所说八万四千法全是化身，以三身也能安立。所以这都是佛法里边的科判，就是你如果说你要做一个你要做一个佛法里边敞扬大教的人，你不讲经是不行的， 你没有这点本事，你在宗教界是混不走的。你要在宗教界要能走，你是需要有这个的。根本制和厚德制的事情是说，根本制是说的我们的政治，而厚德制是指度生的手段。厚德制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厚德制是指什么呢？是指了脱习气的方便。也就是说，根本制是啥？根本制是除去你的烦恼障的。烦恼障是指什么？由于执我昧，由于执于世间万法有自信而升起的爱恶之情，造成了我们由爱而生的贪和由恶而生出的嗔这样的烦恼，这叫烦恼障。障蔽了我们了啊，而我们的厚德制是指去除由于烦恼障时间久了产生的那种习惯，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所知障，去除所知障的手段啊。宗教非常重要，对，宗教是本觉始觉，本觉和始觉实际上有另外对应的是另外的两个名相，哪两个名相呢？一个是我们的清净法身，也就是去除了暂时性障碍的这个清净法身，和去除了原始障碍的那个清净法身。在佛教里边，有时候这两者正道的时候，会给它取个名字，称为是子光明和母光明和，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的描述方法。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类的名词的时候，不要被名词所骗。这是我讲经教讲经文的目的，就是经文它最终还是为佛陀的教法而服务的。所以当我们听到一句经文一义不一语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一旦听到一个经文，听到了这个经文，心中升起了哦，我明白了，有这个我明白了的时候，就应该忘了那个语句了，就应该忘了那些言辞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忘了那些言辞才对。这就是一义不一语的真实含义，就在这儿。但我们大多数的人，你看齐老师讲了观照三部曲，现在不就多少人只在这观照的这些理论上在这纠结吗？照我说啊，你忘了观照这件事情，只管打坐吧，这可能更契合观照啊。这种话就是对这一类的人说的。但是对另外一类人，他那坐下的时候妄念跟着跑啊，成天的打妄想呀，就每天就那两小时，对这种你当然要说不随念转不为净迁咯。对于不随念转不为净迁听明白这话的人，他还来跟你讲道理的人，通通只为他说忘了观照，不这么干绝对行不通。观照是放，观照不是提，这是根本的区别，就在这儿。观照是放，观照不是提，提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那叫观照呀，那叫看话头。你那有的功夫，你去参话头，你去念佛去，恐你又不行，所以才让你放，放你又放不下，提你又提不起，那还能成啊？那你不就修行白修了吗？所以观照的核心是在放，不是在提，不是提持着某个东西，绝非如此啊！提着某个东西，你念佛去，提佛号去，提你的移情去，那叫提。观照是放，往下放。当你提这个东西来，提这个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净念，提这个什么什么观念头起出来，只要提着这一句话来，通通让他忘了观照。这就是我回答这个问，回答这一类问题的原则，就如此。原则，大原则是如此的，大家也记着啊。所以这种事情你要问我，就是这句话，没有别无他话，也没啥好话，你肯定要被我咔咔咔一动。你听起来我好像是，哎呀，总有人说我一天的骂人，我其实没有骂人，我就是人说话就是这样，我就是嗓门大，大家也不要介意，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说话就是这个风格，我平时说话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我没有骂人，我就是嗓门大啊，别跟我计较嗓门大。所以说，严英老人就是说，看到的任何东西都不挂在心上，如何才能够不挂在心上？如何才能够应无所住生其心呢？无所住是什么？没个地方可住才对，因为你压根找不到有地方可住和住的这个主体。谁在那儿住找不到，住这件事情也找不到，所住之境也无自性，通无自性，也就是世间根本就找不着一个东西，这才是无所住，真正的无所住。生吧，聊聊，这就是生生灭灭的那些东西本来就没生过啊，生的当体就是空，色法和行法，心法和色法，其本身就是空啊。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所以说任何东西都不挂在心上，等于没有看到。我们听到这个话，听到是听到了，有谁做得到吗？谁都做不到，别吹牛了，这是正道的人呐、啊，这是正道正圣位的人才做得到，等于没有看到。他怎么做到？我刚刚不是给你讲道理了，不可能的方式做到呀。不可能是啥呀？无自性的方式，也就是以解脱道的方式来看待他的话，他就是不可得，他就是没有自信，他压根就没生出来过。所以我们应该要时常的契合所这个解脱道的这种思想啊。金刚经里边就明确的告诉你了，是也这个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为什么叫应作如是观？你应该，我用现在的这个话来告诉你们，就你应该调整你的思维方式，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一切有为法。实际上有为法和无为法，无为法不是对应着有为法而成立的吗？你以为无为法是独立的有一个法在那吗？所以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当然都是如此的咯，都是观待而成就的咯。所以能不能请大家，拜托大家听了这么多以后不要听过就过，我这个口水也讲得很干，嗓子也很痒，求求大家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世间万物，久久的如此串习，逐渐逐渐的你的那些妄想是会减少的，是会减少的，是会减少的。你即便你今生也许没有办法正了出地，但是这些教义一旦你接受了，这是金刚道种，永远在你八十天里边它都不会坏的。千万别像那个那李静一样的，这李静就是属于教他这个他不行，教他那个他做不到，那就真的是没办法了，太废了。这种人让他像这样干干，你不行，你就这么操作，他不行，他做不到。你让他说正圣位，他正不了，他就正不了，他就没办法。那就算了呗，这种人就气聊，不理他了，他说话我们就不理，就完了。就是用默评的方式来回应他的一切的问题，不跟他纠缠才是最好的说法的方式。因为你让他说别想了这一类，你看我就告诉他别想了三个字，他不啊，他就不啊。所以我在这拜托所有不像李静的人，根基在李静之上的任何一个师兄，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应作如是观，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教戒啊。教戒就是说告诉你怎么做啊，就以这种方法做，这就是观照。这怎么不是观照呀？这怎么不是观照啊？你如果能如此做，你还生得出贪嗔痴慢疑来吗？观照初步如此入手，一点没错，一点没错。因为为你说真正的观照你做不到，所以先用一个东西射住你的心神呢，先用正法射住你的心神啊，这就不是贪嗔痴慢疑了吧。所以说应作如是观，经常经常的如此的去看待世间的事物，形成一种强烈的串习，将这种串习强烈的这种习气给它写到你的第八识田里边，你下一生绝不堕恶道，绝不会堕恶道。所以尽管见而无所见，而不是把眼睛闭起来不见，并不是说我们把它就闭起来不见，不接触不理不管， 在任何一切处都可以练心，尽管闻而无所闻，不是把耳朵塞住说啊我不接触它，我不接触，我要空空的，并不是把五根给它截断了以后觉得我好像就清净了。我们好像总有这种误解，说我把五根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外边啥东西都没有，我就这样是最好证道的，我空，特别空，大错特错。那不是空，那是拿掉了什么东西以后的空，那是仰带的，那是因缘所生法呀。唯有我说刚才说的那个无自性的那种空，那是真正的空，一切时候观那个起处，那是你念头的起处，那在一切的观照里边都是成立的，都是成立的，应作如是观呢、啊、就这么来看待世间万物啊。不是不见，不是不闻，了了皆知，不着见闻，这是见道歌里边，解脱歌里边的大禹祖师的这个说的话。这样的做功夫，决定能成大道，为一切药中药，就是一切心药中的心药，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部分。摄住有生即无生，嗯，对啊，有生我们不承认有生啊，我们压根不承认有什么东西圣洁，但是有生即无生这个词你放在这里说，这个话不是说没有道理，不是说没有，但是这种话你仔细去说它的话，可能能挑得出毛病来。摄住楞严经也是这么说的，楞严经是咋说的不知道不知道。悟心明，是的是的，是悟心明里边的话啊。26，那在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要不就不往下再接着讲了，我们就看看留4分钟的时间，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我们就讨论一下。所以说我们整个佛法里边的核心呢，心中心的这个核心，气肉的这个核心是最为根本的这个点啊，你通过其他的方式是无法得到解脱的，也就是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啊。用我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你所认识的法，所认的那些东西，就是当然这些话，我现在所讲的这个话，现在我从现在开始所讲的这话，是基于我自己的经验而说的，这并非是援引老人的那个书里边说的，或者是齐老师跟我说的，仅供大家参考。也就是说，我所诠之法，所诠释的那个法，和所获得、所摄受的那一些法。都是那个法，没有错的，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证得这个法，这个是有区别的。我唯一能找到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地前的时候，你脱开化开了以后，你知道的那些是还是那些东西啊，并没有多出什么东西来啊。这个话我是原模原样的写给齐老师的信里边写的呀，我知道的那个理论还是那些理论呢，并没有多出什么东西来啊。然而它不同在哪？唯一的不同就是在你认知的那里不同，人也是相同的，所诠的法也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是在你认识的那个不同。而然而那个不同，我在佛经里边我确实没有找到说这个在佛经里边如何来安利它这个东西。我在有的经文里边能找到的有一些话，但是它我以我的观点来看，它是隐说的，他没有明确的说，就包括在圆影老人的书里边也是隐说这一分，那圆影老人没有明说出来，但圆影老人一直在说，你这算什么明心见性？能明心见性是能所双亡的呀，这话说出来吧，能所双亡的是什么啊？能所双亡的是，你以为能所双亡了以后是空空的吗？你以为化空的那个境界出现的时候是啥都没有的吗？你错了，那只是说跟你这个肉体和跟你这个肉身血肉之躯的大脑相关的这些心全部都没了，这些全部都没了，你等于是死掉了，那些东西都睡着了，在那个时候睡着了，但是实证的以经验告诉你，它不是死空和完空，我们的本性就具有能够了知对景的这种功能。所以说在最细微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跟你的肉身相关的，所有的所有跟你这个血肉之躯相关的这些东西，它都攒伏下的时候，这个世间所有的业力都不会起现， 由于所有的业力都不会起现，所以你八十田中不会唤起任何的由于无明所障蔽的幻象，不会唤起那个时候，所以你所破除的就是你能所直取能所中间那堵墙，直其为实有的那一个直，将其破除，明明确确的将其破除。这就是从法相的教义来说，若我们就以我自己的教义来说，以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照料你自己，你的自己的本体，世间本无自信可得，了了分明可得吗？了了分明本身自信就不成立，它就是名言安利的，你连这个都没挣到，你好意思说你明心见性了？你抬个境界说明心见性，开啥玩笑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从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自己真的是，这我真是抛开自己的肠子抖屎肠为大家说，没有什么其他秘密了，就这些事儿，我能知道的能说的我都说干了，就这些事儿了，好吧，今天的时间也到了。